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西雅图中文电台亚娟说财税节目，以后每月第二个周五的晚上9:30准时播出。我是主持人 Jennifer， 今天依旧邀请到了西雅图著名注册会计师、红信财税规划集团创始人和合伙人刘亚娟总裁苏三刘来和我们分享财税知识。欢迎刘总。虽然刘总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我在这里还是简单介绍一下。刘总是西雅图地区知名的注册会计师，他是凤凰卫视的特约税务专家，美国红信财税集团的创始人，前美林证券资深高级理财顾问，西雅图中文电台和华人咨询亚娟说财税的主讲人。欢迎刘总。
谢谢 Jennifer， 谢谢听众朋友们。
说这个近几年呢，有些朋友因为没有申报海外金融账户，受到了税务局的罚款。听说2021年的7月，一名持有美国绿卡的中国公民，莉莉边女士呢，因为故意瞒报，未申报在中国境内的超过$10,000的金融账户，在北卡西区联邦法庭呢出庭认罪。莉莉边女士呢，面临最高5年监禁的刑事处罚，以及$25,000的民事罚款。那有些朋友以前报税的时候呢，没有报，现在报呢，又怕收到税务局的罚款，隐瞒不报呢，可能需要缴纳巨额的罚款，还将面临牢狱之灾。今天您能不能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讲一讲，什么人要申报海外金融账户呢？
Jennifer， 这个问题哈，所有的美国公民、美国绿卡持有人以及常住美国的人士呢，只要你是美国纳税人，都要申报海外资产征全球税。我在以前的节目呢也讲过183天计算方法，今天呢我主要就是讲一下 F8 还有 Form 8938。那什么是 F8 和 Form 8938 呢？首先呢我讲一下 F8。F8 呢就是分114这个表格，全称呢是 Report of Foreign Bank and Financial Accounts， 那英文的缩写呢就是 F8， 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肥八条款。那我有哪些海外账户和金融资产要申报呢？我有哪些表格要填呢？其实这个也是蛮复杂的哈。主要的海外信息申报表呢包括 F8，这 F8 呢叫海外金融账户申报表，那另外一个呢海外金融资产申报表，还有呢海外股权申报表，还有呢境外信托及赠与申报表。那这些呢我今天在20几分钟呢我是讲不完的，所以呢我就挑两个最重要的讲，一个是 F8， 还有呢一个是 Form 8938。那我首先讲讲 F8 吧，就分114表格，它呢叫 Report of Foreign Bank of Financial Accounts， 英文的缩写呢就是 F8， 也就是我们华人常说的肥八条款。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严查美国纳税人的境外金融账户你有没有完整的申报。那有多少金额你需要申报呢？那大家看一下哈，这个金额是多少？就是在一年的任何一个时候，如果你金融账户的总价值超过$10,000，那你就要申报。那我有个账户，我有一个客户说，哎，我的账户没有$10,000。我说，你所有的账户加在一起没有$10,000吗？他说，哦，那要加在一起是超过$10,000了。所以大家注意呢，这个是你所有的账户加在一起，在一年之中你有超过$10,000，那你就要申报所有的账户。那上边说的便利的案件呢，就是他没有申报这个 F2 account。还需要指出的是哈，大家就忽略的一点是什么呢？如果美国报税人不仅就说你自己的账户要申报，你如果有签字权，就是 signature authority 的海外金融账户呢，你需要提供 F8。那就是签字权，什么叫签字权呢？签字权呢，就是说指申报者本人能直接通过书面或者其他任何形式与海外银行或金融机构沟通，并有处置相应海外金融账户资产的权利。比如说你的公司的账户， 虽然不是你的名字，但是你有权处置它。你呢，要报你公司的海外金融账户。我们在最近这几年呢，就有的客人呢是从别的事务所转过来的，发现他们好多都没有报这个他的海外有签字权的这个公司的账户，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把这一补上。那下面呢就是肥咖条例。肥咖条例呢是另外一个叫海外金融资产的申报哈，就是2014年7月开始实行了美国海外账户税收遵从法，就叫呢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英文简写呢叫 FICA。那从2020年的1月1日起呢，肥咖条例宽限期限呢已经结束了，只要你的账号符合美国人身份，就必须提供美国税号。以下几类人呢，如果说不向美国税务局解释或者解释不被接受，那么呢就必须申报海外资产并交税。美国的公民啊、绿卡持有者或居民，美国出生、拥有美国住址和邮寄地址、美国电话号码、常设的向美国账户转账的指令，或者是呢提供唯一的地址，比如说银行账户、信托账户、证券账户、商业退休金账户、保险账户等等。那它这个门槛是多高呢？对于这 Form 8938来说呢，申报金额门槛呢取决于你是个人还是实体，是否居住在美国，是否已婚，是否呢与配偶联合报税。那它的申报总值呢必须是每个账户的最大的金额和资产的公平的市场价值，它也是个累计的总值。那居住在美国特定的个人呢，说一下这个它的门槛哈，单身或者是夫妻分报呢，海外金融资产总值在报税年度最后一天超过$50,000，或者是在年终的一个时间呢，你超过了$75,000。那如果说你是夫妻联合申报呢，那就是说最后呢，就是说你总值，就是所有金融资产的总值呢，在报税年度后一天呢超过$100,000，或者是在年终任何一个时间呢超过了$150,000。那居住在境外的美国纳税人呢，那连续12个月居住在境外不少于330天这样的情况呢，那就是如果说你是单身或夫妻分报呢，那海外金融资产总值呢在报税的最后一天超过$2,000,000，或者是在年终一点呢超过$3,000,000。那夫妻联合申报呢，海外资产总值呢在报税年度最后一天超过$400,000，或者是在其中一个时间点呢超过$600,000。你看如果说你长期待在国外的话呢，那这个门槛呢就高了一些哈，就是你这个比在美国境内的那个资产总值高一些呢，你才要申报啊。那刚才说了哈，有一个标准，那你有多少钱在海外的金融账户需要申报呢？那就是说有一个标准，就是说你金融账户总价值超过$10,000就要申报。
那外国留学生需要申报吗？
Jennifer 是这样的，外国留学生呢，他有5年的豁免期限，就说你 F1 签证在5年之内呢，你不需要申报。但是呢，超过5年，你就成为，如果说你在美国用130天的计算方法，如果你超过了，那么你就成为美国税务居民。如果说你在海外，就美国之外的海外金融账户超过$10,000的话，你也要申报。
那在美国投资的外国人需要申报吗？
那这个投资的外国人呢，也就像刚才说的183天这个条例，投资外国人呢，就如果说你在这儿就在这待了1个月，那不用申报的。如果说你待了超过1个月，就31天，比如说你今年待了超过31天，然后呢你去年前年也在这儿 待了就说一些时间，那就是有一个计算方法，前年的时间呢除上三，哦，去年的时间呢除上三，前年的时间呢除上六，这样加一起超过183天的话，你就是美国税务居民，那你也需要申报，要不然的话你是不需要申报的。你看以前的话，总是听说，有一些明星在美国这边拍电影，那他就要天天数着他的天数，到了这一定天数就赶快走了，要不然他全世界的收入都要报税，而且金融资产啊、账户啊也要申报，就是这个问题。而且我也有一些客户呢，就是太太。在这边拿到绿卡了，然后先生呢，有时候过来探望孩子和太太，我也让他们小心，就是一定把这天数记好。对，这个是这种情况的呢，大家也要注意一些。
那如果知道申报，但是隐瞒不报，处罚会更厉害，是这样子。
Jennifer 是的，局呢在税务争端方面呢。打交道了10多年，以我的处理经验呢，就说现在呢，也是说明了美国国税局呢，对于海外金融账户的申报呢，也是越来越严了。我再分享一个案例哈，这个是加州的一个案例。那这对夫妇呢，波卡夫妇哈，他是居住在加州的美国公民，他们的有一年呀，他的税表就犯了几个错误，所以呢，就被税务局审计了。结果这个审计不得了，发现了他们隐瞒了大量的海外金融资产。那在2017年6月份，美国财政部对波卡夫妇发出了罚款通知。大家猜一下，他这个金额是多少？他的金额为5200万美元，罚款金额为5200万美元。那是怎么回事呢？那在1993年10月呀，波卡这一家就前往瑞士。在那里呢，他在瑞银银行开设了一个夫妻的联名账户，然后呢，他告诉银行保留账户所有的邮件，不要寄给他在加州的家庭住址。那在2004年到2009年，他们在全球有将近300个银行账户，包括在新加坡、巴拿马、瑞士、英属、维尔京群岛等避税天堂，这些账户。总值肯定是超过1万美金了，已经超过了提交 F 二的这个门槛，但是他都没有申报。那税务局跟他找他谈话的时候呢，他们俩说我没有任何账户在国外，但是税务局进行调查就发现了有这么多他在国外，然后呢就给他发了一个罚款单，像我刚开始说的是5200美金。那其实到截止到2019年5月30日哈，那他欠的 F 二的罚款、滞纳金、各种费用和利息未付余额是1.2亿美元。这个其实罚款额度简直太大了，罚款1.2亿美元。那就是大家说，哎呀，这个怎么罚的这么多呢？那我就给大家讲讲是美国税务局和财政部它是怎么罚钱的。就说如果说你应提交这个 F 八，但你没有正确的提交这 F 八的话，将会受到高达1万美元的罚款。就说你不知道，但是你呢没交或者错了弄错了，如果不故意不提交呢，申报的报税人呢将受到等于10万美元。或违规的，就是那个时候你账户余额的50%，看哪个高你就罚哪个。那像这个波卡夫妇，他是故意隐瞒，他告诉银行，瑞士银行不要把他的信件寄到美国，他就是为了规避这个申报，才把他的钱财藏在瑞士和其他的一些避税天堂。那美国国税局已经证明了他是知道，但是故意。不报这个呢，就属于美国税务局是这样的哈。从我多年的从业经验来说，如果说你主动的向税务局申报，就说你犯了错误没报，但是呢你不知道，然后呢你又主动给他补上，这样税务局呢是给你一些补救的措施，而且呢可能不罚款，或罚款呢也会很少。但是像这波卡这个夫妇呢，他是故意，他很成功，他在世界各地做 business，知道他是为了就是说逃税， 逃这申报呢这些事情，所以呢，就税务局给他的罚款是50%的他的所有账户的余额，那就是刚开始罚是5200万，那现在加上所有的滞纳金呐、利息啊，还有其他的费用，已经是1.2亿美金。这个是只是罚款，如果说就说故意违规行为严重者呢，将同时面临刑事处罚。那还有另外一个表格8938，这个8938呢是跟你的税表一起交到税务局的。这个表格呢，如果说你未能正确提交呢，它将处罚高达10000美元的罚款。如果在美国税务局发出未申报通知90，就税务局通知你要补交。这个表格，如果在90天内哈，你已经收到了这通知书，但是你还是不交的话，那每30天它增加10000美元的罚款，最高罚款可以达到50000美元。那情节严重者呢，将面临刑事处罚。那就是说，若因没有正确披露海外金融资产而漏缴这税哈，报税人呢还将面临额外的高达，就是说税款40%的罚款，所以呢，就是这个罚款啊，还是很厉害的，尤其是你如果说隐瞒不报的话，是的，像我刚才所说的，就说如果说你没有骗税务局，而是不知道，然后呢，你又主动的补上的话，税务局呢，他会给你留情面，会就是说给你一个补救的措施，然后呢，会让你就是说可能是不罚款，或者是少罚款。我也建议，如果说你呢漏报了，不要突然的，就是说不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一会儿我在最后的时候呢，我要讲一些补救措施。如果说你也不采取任何补救的措施，参加就是税务局提供的这个补救方式，你就一下子就把它递上去了，这样的很可能就会有这一个账户10000美金的这个罚款。申报这个国际信息报表呢，大部分华人呢其实都知道，但是有的人呢就是抱着侥幸心理瞒报和虚报。那是因为呢，就说这个银行保密法自这个1970年实施至今呢，美国税务局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从没有对这违法者呀采取实质性的行动。但是现在呢，对隐瞒海外银行和金融信息的报税人呢，美国税务局真是动真格的了。那大家不知道，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文章上，我们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说从2020年1月1日开始呢，肥卡条例3年的宽限期呢已经结束了，所以呢，就说从此呢，金融系统保密时代告终，在美国境外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呢，必须要遵从这美国的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就是肥卡。那你在如果说你在美国之外开账户的话呢，就说你以下的信息呢，就是海外的金融机构呢都会交给美国税务局，比如说账户持有人的名字、地址、报税人识别号、银行账号，还有账户余额、已付或者是已转账的总股息利息，还有其他收入。就是如果那你会问，那为什么海外金融机构这么配合美国税务局呢？因为是这样的，如果海外金融机构不主动披露以上的信息呢，美国税务局呢可能对其来源于美国所有的收入呢征收30%的预缴税，所以呢大家都是还是比较配合的。
如果现在把漏报的补上，税务局能手下留情吗？
那尽管未申报 F2 和 Form 8938呢，可能面临严重的后果，但是呢，在美国税务局呢发现之前，你补救呢还是有机会的。一般来说呢，报税人呢以往未遵守报税规定，美国税务局呢提供了合规的补救措施，即你可以通过选择简化申报程序 （streamlined procedures） 或者是一个叫预期信息化报告程序叫 delinquent submission procedures 来披露未申报的这海外金融账户、金融资产以及其他的一些国际金融账户的这个申报表哈。这些申报表呢是很多的，我可以列出来一堆的，所以我在这儿申列，就是都一一列出来了。那其中呢，针对主观故意不申报的， 原来呢，你是可以通过有一个叫离岸自愿披露计划，就是 OVDP 自觉的披露，以避免这刑事起诉。但是呢，在2018年9月28号呢，美国税务局已经取消了这种形式。那这里边呢，我主要是针对不是故意不申报的朋友们介绍两种呢补救措施。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措施哈，是你是不知道，不是故意，或者是报错了。如果税务局判定属于主，就是说你故意不申报的话，那报税人呢可能会难逃重罚和重罚和这个牢狱之灾吧。第一种呢叫做简化申报程序，那这个呢是针对两类人，一个呢是居住在美国的税务居民，适用于这叫回归国内离岸申报程序，叫 Streamlined Domestic Offshore Procedures。另外一个呢就是不居住在美国的税务居民，是使用于就是 Streamlined Foreign Offshore Procedures， 就使用于回归离岸申报程序，这个是叫简化申报程序。那还有另外一种呢叫预期信息化报告程序，这个呢如果说你符合，就说你已经正确申报税表并且交纳了税款，并提交过信息申报表，海外这个信息申报表哈未被税务局民事审查或刑事调查，还没有收到 IRS 的通知信的时候，你这个可以用这种方式。那我们就是有位客户几年前呢移民到美国，然后呢他真实不知道就是说这个海外金融资产要申报，然后呢他最近这几年啊就是房市也比较好，他就听说了，哎呦，他没有报海外金融资产可能会罚钱很多，因为他有几百万存在这香港的账户上。后来呢他就通过我的客户还是他的朋友，就告诉他，哎，你去问问刘会计师，他在这边很有经验，说不定能够给你出出主意。所以呢他就过来咨询我，然后呢我根据他的特身的条件，我们就为他申请了这个补救的一个措施，这样就避免了他本来要不然他自己报的话会有25万的罚款。我们就通过他主动申报，然后向税务局申请补救措施，就避免了25万的一个罚款。我们从就是2018、19、20年，我们不停的就说为华人客户来个补报他以前没有申报的海外金融资产和账户。其实呢这个以前呢就是说大家可能是听朋友说呀，哎呀你别报了，你不报税务局也不会知道的。你如果说没有申报的话，起码你要咨询一下自身的会计师，要不然的话就说这个如果比如说你今年税务局没有找到你，那你保证不了明年后年大后年以后，对不对？
申报海外金融账户的截止日期是哪天呢？
FBAR 呢是财政部下属的金融犯罪执法机构，他们监管的。上边我举的几个例子哈，都是财政部下属的金融犯罪执法机构他们执行的。那今年呢截止日期是4月18号，那如果说就是 FBAR 是4月18号，如果报税人呢不能在截止日前呢把 FBAR 交上去，那它自动就延期6个月到10月15号，你不用就是申请就延期。那肥咖条就是金融资产8938呢，是根据你的税表，你的税表跟税表一起交上去。如果你税表是4月18号之前交，那好，你一起交。然后如果延期的话，你就和这个8938，你这个8938和你的税表1040就一起交上去。
很感谢今天刘总在百忙之中和我们分享海外金融账户和海外资产申报的一些知识。那我听完觉得真的是受益匪浅，同时呢也感觉时间紧迫，税季呢已经开始了。如果您在过去几年呢有漏报海外金融账户和海外资产的申报的朋友们呢，请大家抓紧最后2个多月的时间联系我们刘总和宏信财税规划集团，做好补救，尽量少罚款或者免罚款。感谢刘总。
谢谢 Jennifer，谢谢听众朋友们。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五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 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华盛顿州生态环境管理署希望您对于在西雅图的 Clean Earth Burlington Georgetown 设施的环境清理工作提供评论。生态署提议发放允许进行该工作的许可，从而推进清理工作，在3月11日前审阅，并对于许可草稿和公众参与计划草稿提出评论。请前往 ecology.wa.gov/burlingtoneastfourth。请记住，是 ecology.wa.gov/burlingtoneastfourth。
Sound Transit 正在举办免费社区活动，讨论未来的连接 West Seattle 和 Ballard Link 的轻轨扩建计划。快来了解西雅图市中心第四大道和第五大道的潜在路线和车站位置选择，并分享您对在社区中扩展轻轨的想法。现场有翻译，请于3月17日星期四下午12点至7点到西雅图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的 Union Station 亲自加入我们，或者在3月24日星期四下午5点30分至7点30分通过 Zoom 参加。面对面的开放日可能根据州和地方 COVID-19 的社交疏离指导方针而做调整，如因故不能举行现场活动，则将改为虚拟活动，具体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请访问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致电206-903-7229注册，或者了解更多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西雅图中文电台雅娟说财税节目，以后每月第二个周五的晚上9点半准时播出。我是主持人 Jennifer， 今天依旧邀请到了西雅图著名注册会计师、红信财税规划集团创始人和合伙人刘雅娟总裁苏三刘来和我们分享财税知识。欢迎刘总。虽然刘总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我在这里还是简单介绍一下。刘总是西雅图地区知名的注册会计师，他是凤凰卫视的特约税务专家，美国红信财税集团的创始人，前美林证券资深高级理财顾问，西雅图中文电台和华人咨询雅娟说财税的主讲人。欢迎刘总。
谢谢 Jennifer， 谢谢听众朋友们。
说这个近几年呢，有些朋友因为没有申报海外金融账户，受到了税务局的罚款。听说2021年的7月，一名持有美国绿卡的中国公民，莉莉边女士呢，因为故意瞒报，未申报在中国境内的超过$10,000的金融账户，在北卡西区联邦法庭呢出庭认罪。莉莉边女士呢，面临最高5年监禁的刑事处罚，以及$25,000的民事罚款。那有些朋友以前报税的时候呢，没有报，现在报呢，又怕收到税务局的罚款，隐瞒不报呢，可能需要缴纳巨额的罚款，还将面临牢狱之灾。今天您能不能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讲一讲，什么人要申报海外金融账户呢？
Jennifer， 这个问题哈，所有的美国公民、美国绿卡持有人以及常住美国的人士呢，只要你是美国纳税人，都要申报海外资产征全球税。我在以前的节目呢也讲过183天计算方法。今天呢我主要就是讲一下 F8 还有 Form 8938。那什么是 F8 和 Form 8938 呢？首先呢我讲一下 F8。F8 呢就是分114这个表格。全称呢是 Report of Foreign Bank and Financial Accounts， 那英文的缩写呢就是 F8， 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肥八条款。那我有哪些海外账户和金融资产要申报呢？我有哪些表格要填呢？其实这个也是蛮复杂的哈。主要的海外信息申报表呢包括 F8， 这 F8 呢叫海外金融账户申办表，那另外一个呢海外金融资产申报表，还有呢海外股权申报表，还有呢境外信托及赠与申报表。那这些呢我今天在20几分钟呢我是讲不完的，所以呢我就挑两个最重要的讲，一个是 F8， 还有呢一个是 Form 8938。那我首先讲讲F8 吧，就分114表格，它呢叫 Report of Foreign Bank of Financial Accounts， 英文的缩写呢就是 F8， 也就是我们华人常说的肥八条款。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严查美国纳税人的境外金融账户你有没有完整的申报。那有多少金额你需要申报呢？那大家看一下哈，这个金额是多少？就是在一年的任何一个时候，如果你金融账户的总价值超过$10,000，那你就要申报。那我有个账户，我有一个客户说，哎，我的账户没有$10,000。我说，你所有的账户加在一起没有$10,000吗？他说，哦，那要加在一起是超过$10,000了。所以大家注意呢，这个是你所有的账户加在一起，在一年之中你有超过$10,000，那你就要申报所有的账户。那上边说的便利的案件呢，就是他没有申报这个 F2 account。还是要指出的是哈，大家就是忽略的一点是什么呢？如果美国报税人不仅就说你自己的账户要申报，你如果有签字权，就是 signature authority 的海外金融账户呢，你需要提供 F8。那就是签字权，什么叫签字权呢？签字权呢，就是说指申报者本人能直接通过书面或者其他任何形式与海外银行或金融机构沟通，并有处置相应海外金融账户资产的权利。比如说你的公司的账户虽然不是你的名字，但是你有权处置它，你呢要报你公司的海外金融账户。我们在最近这几年呢，就有的客人呢是从别的事务所转过来的，发现他们好多都没有报这个他的海外有签字权的这个公司的账户，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把这补上。那下面呢就是肥咖条例。肥咖条例呢是另外一个叫海外金融资产的申报哈，就是2014年7月开始实行了美国海外账户税收遵从法，就叫呢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英文简写呢叫 FICA。那从2020年的1月1日起呢，肥咖条例宽限期限呢已经结束了，只要你的账号符合美国人身份就必须提供美国税号。以下几类人呢，如果说不向美国税务局解释或者解释不被接受，那么呢就必须申报海外资产并交税。美国的公民啊，绿卡持有者或居民，美国出生，拥有美国住址和邮寄地址，美国电话号码，常设的向美国账户转账的指令，或者是呢提供唯一的地址，比如说银行账户、信托账户、证券账户、商业退休金账户、保险账户等等。那它这个门槛是多高呢？对 对于这 Form 8938来说呢，申报金额门槛呢，取决于您是个人还是实体，是否居住在美国，是否已婚，是否呢与配偶联合报税。那它的申报总值呢，必须是每个账户的最大的金额和资产的公平的市场价值，它也是个累计的总值。那居住在美国特定的个人呢，说一下这个它的门槛哈，单身或者是夫妻分报呢，海外金融资产总值在报税年度最后一天超过$50,000，或者是在年终的一个时间呢，你超过了$75,000。那如果说你是夫妻联合申报呢，那就是说最后呢，就是你总值，就是所有金融资产的总值呢，在报税年度后一天呢超过$100,000，或者是在年中任何一个时间呢超过了$150,000。那居住在境外的美国纳税人呢，那连续12个月居住在境外不少于330天这样的情况呢，那就是如果说你是单身或夫妻分报呢，那海外金融资产总值呢在报税的最后一天超过$2,000,000，或者是在年终一点呢超过$3,000,000。啊，那夫妻联合申报呢，海外资产总值呢在报税年度最后一天超过$400,000，或者是在其中一个时间点呢超过$600,000。你看如果说你长期待在国外的话呢，那这个门槛呢就高了一些哈，就是你这个比在美国境内的那个资产总值高一些呢，你才要申报啊。那刚才说了哈，有一个标准，那你有多少钱在海外的金融账户需要申报呢？那就是说有一个标准，就是说你金融账户总价值超过$10,000就要申报。
那外国留学生需要申报吗？
Jennifer 是这样的，外国留学生呢，他有5年的豁免期限，就说你 F1 签证在5年之内呢，你不需要申报。但是呢，超过5年，你就成为，如果说你在美国用130天的计算方法，如果你超过了，那么你就成为美国税务居民。如果说你在海外，就美国之外的海外金融账户超过$10,000的话，你也要申报。
那在美国投资的外国人需要申报吗？
那这个投资的外国人呢，也就像刚才说的183天这个条例，投资外国人呢，就如果说你在这儿就在这待了1个月，那不用申报的。如果说你待了超过1个月，就31天，比如说你今年待了超过31天，然后呢你去年前年也在这儿待了就说一些时间，那就是有一个计算方法，前年的时间呢除上3，去年的时间呢除上3，前年的时间呢除上6，这样加一起超过183天的话，你就是美国税务居民，那你也需要申报，要不然的话你是不需要申报的。你看以前的话总是听说有一些明星在美国这边拍电影，那他就要天天数着他的天数，到了这一定天数就赶快走了，要不然他全世界的收入都要报税，而且金融资产啊账户啊也要申报，就是这个问题。而且我也有一些客户呢，就是太太在这边拿到绿卡了，然后先生呢有时候过来台湾，孩子和太太我也让他们小心，就是一定把这天数记好。对，这个是这种情况的呢，大家也要注意一些。
那如果知道申报但是隐瞒不报，处罚会更厉害，是这样子？
Jennifer 是的，局呢在税务争端方面呢打交道了10多年，以我的处理经验呢，就说现在呢也是说明了美国国税局呢对于海外金融账户的申报呢也是越来越严了。我再分享一个案例哈，这个是加州的一个案例。那这对夫妇呢，波卡夫妇哈，他是居住在加州的美国公民，他们的有一年呀，他的税表就犯了几个错误，所以呢就被税务局审计了。 结果这个审计不得了，发现了他们隐瞒了大量的海外金融资产。那在2017年6月份，美国财政部对波卡服务发出了罚款通知。大家猜一下，他这个金额是多少？他的金额为5200万美元。罚款金额为5200万美元。那是怎么回事呢？那在1993年10月呀，波卡这一家就前往瑞士，在那里呢，他在瑞银银行开设了一个夫妻的联名账户，然后呢，他告诉银行保留账户所有的邮件，不要寄给他在加州的家庭住址。那在2004年到2009年，他们在全球有将近300个银行账户，包括在新加坡、巴拿马、瑞士、英属、维尔京群岛等避税天堂，这些账户总之肯定是超过10000美金了，已经超过了提交 FBAR 的这个门槛，但是他都没有申报。那税务局跟他找他谈话的时候呢，他们俩说我没有任何账户在国外，但是税务局进行调查就发现了有这么多他在国外，然后呢就给他发了一个罚款单，像我刚开始说的是5200美金。那其实到截止到2019年5月30哈，那他欠的 FBAR 的罚款、滞纳金、各种费用和利息未付余额是 1.2 亿美元。这个其实罚款额都简直太大了，罚款 1.2 亿美元。那就是大家说，哎呀，这个怎么罚的这么多呢？那我就给大家讲讲是美国税务局和财政部他是怎么罚钱的。就说如果说你应提交这个 FBAR， 但你没有正确的提交这 FBAR 的话，将会受到高达10000美元的罚款。就说你不知道，但是你呢没交或者错了，弄错了。如果不故意不提交呢，申报的报税人呢将受到等于10万美元。或违规的，就是那个时候你账户余额的50%，看哪个高你就罚哪个。那像这个波卡夫妇，他是故意隐瞒，他告诉银行，瑞士银行不要把他的信件寄到美国，他就是为了规避这个申报，才把他的钱财藏在瑞士和其他的一些避税天堂。那美国国税局已经证明了他是知道，但是故意不报。这个呢就属于美国税务局是这样的哈，从我多年的从业经验来说，如果说你主动的向税务局申报，就说你犯了错误没报，但是呢你不知道，然后呢你又主动给他补上，这样税务局呢是给你一些补救的措施，而且呢可能不罚款，或罚款呢也会很少。但是像这波卡这个夫妇呢，他是故意，他很成功，他在世界各地做 business， 知道他是为了就是说逃税逃这个申报嘛，这些事情，所以呢就税务局给他的罚款是50%的他的所有账户的余额。那就是刚开始罚是5200万，那现在加上所有的滞纳金啊、利息啊还有其他的费用，已经是 1.2 亿美金。这个是只是罚款，如果说就是说故意违规行为严重者呢，将同时面临刑事处罚。那还有另外一个表格8938，这个8938呢是跟你的税表一起交到税务局的。这个表格呢，如果说你未能正确提交呢，它将处罚高达10000美元的罚款。如果在美国税务局发出未申报通知90，就税务局通知你要补交这个表格，如果在90天内哈，你已经收到了这通知书，但是你还是不交的话，那每30天它增加10000美元的罚款，最高罚款可以达到50000美元。那情节严重者呢，将面临刑事处罚。那就是说，若因没有正确披露海外金融资产而漏缴这税哈，报税人呢还将面临额外的高达就是说税款40%的罚款。所以呢就是这个罚款啊还是很厉害的，尤其是你如果说隐瞒不报的话。是的，像我刚才所说的，就说如果说你没有骗税务局而是不知道，然后呢你就主动的补上的话，税务局呢他会给你留情面，会 就是说给你一个补救的措施，然后呢会让你就是说可能是不罚款或者是少罚款。我也建议，如果说你呢漏报了，不要突然的就是说不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一会儿我在最后的时候呢我要讲一些补救措施。如果说你也不采取任何补救的措施，参加就是税务局提供的这个补救方式，你就一下子就把它递上去了，这样的很可能就会有这一个账户一万美金的这个罚款。申报这个国际信息报表呢，大部分华人呢其实都知道，但是有的人呢就是抱着侥幸心理瞒报和虚报。那是因为呢就说这个银行保密法自这个1970年实施至今呢，美国税务局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对这违法者呀采取实质性的行动。但是现在呢，对隐瞒海外银行和金融信息的报税人呢，美国税务局真是动真格的了。那大家不知道，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文章上，我们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说从2020年1月1日开始呢，肥咖条例3年的宽限期呢已经结束了，所以呢就说从此呢金融系统保密时代告终，在美国境外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呢必须要遵从这美国的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就是肥咖。那你在如果说你在美国之外开账户的话呢，就说你以下的信息呢，就是海外的金融机构呢都会交给美国税务局，比如说账户持有人的名字、地址、报税人识别号、银行账号，还有账户余额、已付或者是已转账的总股息、利息，还有其他收入。就是如果那你会问，那为什么海外金融机构这么配合美国税务局呢？因为是这样的，如果海外金融机构不主动披露以上的信息呢，美国税务局呢可能对其来源于美国所有的收入呢征收30%的预缴税，所以呢大家都是还是比较配合的。
如果现在把漏报的补上，税务局能手下留情吗？
那尽管未申报 F2 和 Form 8938呢可能面临严重的后果，但是呢在美国税务局呢发现之前，你补救呢还是有机会的。一般来说呢，报税人呢以往未遵守报税规定，美国税务局呢提供了合规的补救措施，即你可以通过选择简化申报程序 streamlined procedures， 或者是一个叫预期信息化报告程序叫 delinquent submission procedures， 来披露未申报的这海外金融账户、金融资产以及其他的一些国际金融账户的这个申报表哈。这些申报表呢是很多的，我可以列出来一堆的，所以我在这儿申列，就是都一列出来了。那其中呢，针对主观故意不申报的，原来呢你是可以通过有一个叫离岸自愿披露计划，就是 OVDP 自觉的披露，以避免的刑事起诉。但是呢在2018年9月28号呢，美国税务局已经取消了这种形式。那这里边呢，我主要是针对不是故意不申报的朋友们介绍两种呢补救措施。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措施哈，是你是不知道不是故意或者是报错了，如果税务局判定属于主，就是说你故意不申报的话，那报税人呢可能会难逃重罚和这个牢狱之灾吧。第一种呢叫做简化申报程序，那这个呢是针对两类人，一个呢是居住在美国的税务居民，适用于这叫回归国内离岸申报程序，叫 streamlined domestic offshore procedures。另外一个呢就是不居住在美国的税务居民，是使用于就是 streamlined foreign offshore procedures， 就使用于回归离岸申报程序，这个是叫简化申报程序。那还有另外一种呢叫预期信息化报告程序，这个呢如果说你符合，就说你已经正确申报税表并且交纳了税款，并提交过信息申报表，海外这个信息申报表哈未被税务局民事审查或刑事调查，还没有收到 IRS 的通知信的时候，你这个可以用这种方式。那我们就是有位客户几年前呢移民到美国，然后呢他真实不知道，就是说这个海外金融资产要申报， 然后呢，他最近这几年啊，就是房市也比较好，他就听说了，哎呦，他没有报海外金融资产，可能会罚钱很多，因为他有几百万存在这香港的账户上。后来呢，他就通过我的客户哈，是他的朋友，就告诉他，哎，你去问问刘会计师，他在这边很有经验，说不定能够给你出出主意。所以呢，他就过来咨询我，然后呢，我根据他的特身的条件，我们就为他申请了这个补救的一个措施，这样就避免了他本来要不然他自己报的话会有25万的罚款。我们就通过他主动申报，然后向税务局申请补救措施，就避免了25万的一个罚款。我们从就是2018、2019、2020年，我们不停的就说为华人客户来个补报他以前没有申报的海外金融资产和账户。其实呢，这个以前呢，就是说大家可能是听朋友说呀，哎呀，你别报了，你不报税务局也不会知道的。你如果说没有申报的话，起码你要咨询一下资深的会计师，要不然的话就说这个如果比如说你今年税务局没有找到你，那你保证不了明年后年大后年以后，对不对？
申报海外金融账户的截止日期是哪天呢？
F8 呢是财政部下属的金融犯罪执法机构，他们监管的。上边我举了几个例子哈，都是财政部下属的金融犯罪执法机构他们执行的。那今年呢，截止日期是4月18号。那如果说就是 F8 是4月18号，如果报税人呢不能在截止日前呢把 F2 交上去，那它自动就延期6个月到10月15号，你不用就是申请就延期。那肥咖条就是金融资产8938呢，是根据你的税表，你的税表跟税表一起交上去。如果你税表是4月18号之前交，那好，你一起交。然后如果延期的话，你就和这个8938，你这个8938和你的税表1040就一起交上去。
很感谢今天刘总在百忙之中和我们分享海外金融账户和海外资产申报的一些知识。那我听完觉得真的是受益匪浅，同时呢也感觉时间紧迫，税季呢已经开始了。如果您在过去几年呢有漏报海外金融账户和海外资产的申报的朋友们呢，请大家抓紧最后2个多月的时间联系我们刘总和宏信财税规划集团，做好补救，尽量少罚款或者免罚款。感谢刘总。
谢谢 Jennifer， 谢谢听众朋友们。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